二十大临近，更大危机笼罩中国。前中山一医院医生正中共滔天罪恶真实存在。香港八三一事件三周年，真相难见天日。如何辨别 BA5？ 科学家话睇夜间有冇呢一症状。入行三十年，郭德超谈周星驰、梁朝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政治局明确中共二十大召开时间，习近平距离三连任似乎更贴近一步，但同时两大迹象显示更大的危机正笼罩中国。首先是中国疫情反弹，疫情分布地图出现全国一片红，除了宁夏之外，每个省都有病例。中国国家卫健委通报，8月31号，全国共新增1819宗病例，出现1811个高风险区。一篇署名《情灵虚》的文章在网络间热传，其中写到全国突然冒出大量高风险区，其实无关防疫，而是各地诸侯的二十大投名状。毛泽东时代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政策最终导致三年大饥荒。程灵虚认为类似的悲剧恐怕要再次上演。现在清零不比落田与当年让水稻棉花烂在田里面没什么不同，小区封门与当年民兵拦住村民不比逃荒亦都没什么两样。程灵虚还写道，有人认为开完二十大疫情就结束了，这个未免太天真，就好像当年某会开完，文革烈火却越烧越烈，没什么力量可以阻止这场闹剧。我们星斗小民只能够自求多福了。中共为了政治目的坚持清零，摧毁民生经济亦在所不惜。最新一则消息，重庆一家婆婆和孙仔在封控中无声无息地离世，邻居闻到腐臭味呼叫，先发现一宗人间悲剧，都腐烂了，已经死了十几日了。深圳本来要开亚洲宠物展，结果距离开展8个钟头，商家都将现场布置好了，突然通知疫情管控，展会取消，参展商怕被封在会场，货亦都来不及拿，连夜直奔机场。夜间的机场居然人多到连座位都没有，机票趁机加价，最多有加价10000元的。有商家在网上发帖说，搭建货品全废，各商家损失10多万至上100万，一场展会令这个行业在2022年雪上加霜了。但是清零不是中国人面临的唯一威胁，最近中国历史研究院发文为闭关锁国方案引起广泛关注。香港媒体驻北协会会员李伯达发文分析说，这篇文章并不是纯粹的学术讨论，而是具有浓烈的现实意义。最近几年，北京与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关系日趋紧张，疫情爆发后，中共坚持清零，经济上提出内循环，引发闭关脱欧的猜测。这篇文章是为现实政治辩护。这样，这个是否代表习近平连任后，中国会进一步走向闭关锁国？政治人士颜顺欧认为，中共最大诉求是维持政权安全。至于长期路线方针，从邓小平时期就定了，40年韬光养晦后，政治经济走回头路是既定国策，与二十大无关。颜顺欧说，当下中共面临执政以来最恶劣的局势，内政外交无一是处，而且看不到出路，中美交恶已不可逆转，市场经济不肯走，国有经济走不通，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好做足准备让人们吃草。中国人给中共70年的机会，等他变好，等他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中国人一次次失望，一次次受苦受难，每次都安慰自己，我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等到今日，40年改革的大梦应该醒了。 不少分析人士提出，邓小平在六四屠杀后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其实是面对国际制裁想办法维持中共的长期统治。韬光养晦的意思本来就是暂避锋芒，再睇天时，而且他在要求韬光养晦时亦都提出有所作为，所以习近平其实和邓小平的做法并没有不同，都是面对不同的大环境想办法被中共续命，中国与中国人就成了牺牲品。曾经参与八九学运现旅居美国的赵常清发推文议论说，看到大陆一日一日沦陷至此，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疼痛。叶剑英说，无视十年文革，上亿人挨整，其中两千万人被迫害至死，这样未来十年中国又会是什么样？不堪设想，真是不堪设想。周奕迪女士曾经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务科的医生，她最近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证实中共活塞器官真实存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简称中山一院，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报告，中山一院的器官移植科可能是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副院长何晓信和多名医生在电话调查中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山一院还设有脑死亡中心，可能是器官供体库。周奕迪分析说，第一，中国人没有器官捐献的文化习俗。我在医院医务部门工作期间，医院明确规定不接受任何私人或非政府卫生部门批准来源的器官。第二，中山一院器官移植手术量巨大。他说，2002年前后，器官移植中心一直都是我们医院里面的大户。我印象中每个月差不多至少上百宗手术，因为移植中心不同的床位每日都是满的，每日一两台手术是起码的。第三，中共医疗体系的核心任务自始至终就是为中共权贵服务的，而中共领导人为私利和欲望无恶不作，没有任何底线。周奕迪说，中共领导人根本不在乎大陆奴隶的生死，所以器官移植技术完善后，活塞大陆人的器官为权贵延长寿命，对中共领导人是非常自然的事。周奕迪说，在大陆法轮功是中共最忌惮、打击最严重的团体，但器官移植不限于这个群体，只要没有利害的背景，中共大陆人都可能成为中共权贵的器官供体。周奕迪来到海外之后，看了九评共产党，认为三退对中国人是有意义的。他说，中共最无耻的是他种族灭绝了中国，还说代表了中国人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在中共统治的大环境下，中国人都被绑架了，每个中国人都有义务企出来反对共产党，揭露共产党，讲真相。周奕迪说，真正的爱中国就不能够容忍中共的恶，否则就是中国人的叛徒。中共反送中期间，大批市民在太子站内被警方殴打的八三一事件发生至今已经整整三年，但仍然是公众心中的悬案。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八三一事件发生后，警方以调查为由封锁太子站长达30个钟头，当时出现各种传闻，甚至包括太子站有人被打死。一直试图还原真相的香港记者嘉欣表示，有很多疑问需要警方、消防人员和港铁回应，但记者遇到不少困难，只能够拿到零散的资料。他说，解不开的谜团是将所有记者赶走之后，在太子站内究竟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要将车站封闭30个钟头，当晚港铁提供几多列车，当晚有几多警员在站内，警方做了什么，在车站内的市民又发生了什么事，究竟有没有人严重受伤或所谓的有危机的状况，警方或其他在场的人员有没有人出错或做了不可告人的事。嘉欣表示，港铁太子站的摄像记录是追查真相最有力的资料，但港铁最后只提供录影截图，不愿意公开影片。 整件事件的处理，你看到警方和港铁是放弃了市民对他们的信任，一直不交代，令事件变成一件悬案。前区议员朱光伟表示，担任区议员嗰阵，曾经联同其他民主派区议员成立委员会进行调查，但当局不容许委员会运作。朱光伟指出，八三一事件对于反送中运动及整个香港社会都具有标志意义，象征市民对香港政府和警察信任的崩溃。每日星报最近报道话，一项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有人感染了 Omicron 最新变种 BA5， 那它可能出现一种只有在夜间才会有的特殊症状，就是盗汗。这项研究是由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欧尼尔教授领导的团队完成的。报道中说，目前 BA5 的传染力超过 BA2， 而且重症及死亡风险并没有下降，病毒没有明显弱化的迹象。英国佐伊健康研究项目称，唯一较为正面的消息是，与其他毒株相比，感染 BA5 后罹患长新冠后遗症的几率降低了 20% 至 50%。 入行30年的谷德超是导演、编剧、演员及主持，最近又接收制作 ViuTV 节目《爆谷一周》。9月1日明报采访了谷德超，谷德超讲到演艺生涯中曾经帮助他的贵人，包括带他入行的师傅高志森，让他首次做导演的杜琪峰等。最难忘的是黄沾曾经送给他几本书，里面写满了沾叔觉得适合他的笔记，非常珍贵。谷德超曾经有段时间和周星驰合作无间，他说两个人之间的快乐观众是看不到的，每次度桥他们平均都要想20条，没被采纳的那19条亦都会演一次。谷德超说，有好像周星驰一样的演员出现，他曾经和周星驰一起出国游，教周星驰滑雪，上午教，下午已经滑得好过谷德超，因为周星驰身手好。谷德超是1999年导演电影《玻璃樽》时首次和梁朝伟合作，他说梁朝伟既准时又能够记好剧本对白。有一幕柏任贤齐醉酒时，当时小齐比较新，梁朝伟可以在完成自己的戏之后令小齐符合导演的要求，犀利到连身边的人都可以照顾到。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